全球新鲜事，
私房小故事，
特派告诉你不知道的新闻幕后大小事。各位中央社好趴特派谈新事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国际两岸的汉源。在这个礼拜，国际上最大的一件事情是一个大拜拜，气候峰会召开的地点在沙漠的杜拜。那这一次联合国旗下的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缔约方第28次会议11月30号在阿联的杜拜召开。哇，这个会议的名称这么长，很难念了。但是呢，这个会议已经开了一个礼拜了，到底有什么样的重头戏呢？因为今年美中这两个排碳的大咖嘞都没有在会议上出席啊，所以气温上升 1.5 度，还有我们要降温要控制减碳，谈了这么久，这一个礼拜到底有什么样的结论呢？来连线在杜拜采访的记者田习如。习如你好。
大家好，你们好。
习如，我们现在连线的时间是当地的几点钟啊？
早上8:30。
好吧，那你自己，
但是太阳已经很大了，这真的是一个很反差的地点举办气候峰会，尤其前几天他们的空污还紫爆，超级紫爆，好像是全球数一数二的紫爆的。对，而且他还有一个反差，先跟大家聊一下好了，因为前两天是那个元首高峰会嘛，
对，
所以那个安检特别严。其实那一天那个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有来啦，他们其实都。中国是元首没来，美国派副总统，其他是他们的气候特使嘛。但是总之那一天来了很多大官，所以安检很严。于是我的环保餐具被没收了，环保餐具在这个环境气候大会里，
你是有攻击性的器具吗？
一个很钝的叉子，圆圆的，台湾研发最近流行的口卡餐具，我还想说可以去宣传一下台湾，结果他们那些安检人员每个人就把那个叉子拿起来摸一下，研究了老半天，觉得它还是一只叉子，叉子就是不行。
你显然有其他特别的目的啊，带了个叉子进会场啊。好，言归正传，归纳一下这一个礼拜。开会大头门，我看法国、英国、欧盟这些都还捧场啊，印度、巴西这些元首都在场啊，他们到底搞定了什么东西呢？
我觉得第一周有两大进展。那第一个就是那个去年的 COP27 谈成的那个损失与损害基金，今年算是正式敲板敲下来，因为今年大家很重视的一个重点就是那些有钱的国家到底要不要拿钱出来嘛。对，所以确实有一些国家还是带着支票不来啊，像美国啦、德国啊，当主办国的那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他们也都对于那个气候基金有许下承诺的。对。那第二个是虽然还没有成为所有的 COP 缔约国的最后声明，那可能是下礼拜的事，但是已经有大约就120个国家在欧盟啊、UAE 啊、美国的带头之下，他们就已经宣布了那个三倍，就是第一周可以说有一个三倍比赛啊，就是再生能源他们的建制要在2030年前达到现在的三倍，这件事情获得大概120个国家同意了。第二个三倍比赛是那个核能，就是美国啦、法国这几个比较支持核能的国家，他们也许下了2050年前核能建制要三倍。对，所以这两件事是第一周比较明确的。有东西出来的。
了解。其实我们直接切入另一个正题啊，就是我们完全从台湾的角度来看这件国际性的大拜拜好了哈，因为我们就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嘛，所以没有办法官方代表与会，但是我们的民间企业还有 NGO 这些组织呢是高度的活跃哦，在过去就高度的参与相关的活动。今年习如在会场奔波之下，你观察我们台湾团队这一次的整个概念还有表现是怎么样？你的位置表情为什么？
我其实我们每个台湾人进来联合国这种场子感触一定都会很深。
要讲一下，
记者不能跟别的国家的记者平起平坐，
好吧？我们
我今天先讲，
我们这个可以开另外开两个节目的，
对对对，可以讲两个小时。
好吧，我们先把这个给忍下来，吞进去。嗯，
对对对对对。但是台湾这次有几个特色啊？嗯，第一个就是那个友邦帮帮忙啊。我们自己不是缔约国，但是我们靠着友邦的帮助，其实还是有一些露出。有些友邦的馆，比如说这伯琉啦、贝里斯啊、圣克里斯多夫，他们的馆都会帮我们去他们比如说开幕的时候就会感谢台湾啊，对他们在气候上做一些贡献，然后或者是邀请我们的学者或我们的那个基金会的人啊，去那边讲话，或者是有办论坛有露出机会，这个是第一个，就靠请友邦帮忙。然后第二个是这次比较特别，是台湾企业有动起来。那一方面反映减碳的压力，真的已经让台湾这个在全球供应链占据重要位置的企业们开始紧张，所以这一次来企业有赞助设一个，也是当然也是国际团体帮忙设了一个馆，但是在那个那里头呢，有台湾大概有90家企业赞助了这个馆，然后很多科技的大咖都出现，包括昨天我跟那个友大董事长彭双浪有聊了一下，所以这一次是跟过往的COP不同的，然后第三是，其实也许大部分的大人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年轻人大概是在唯一在这个场子里头跟全世界各国平起平坐的，
哇，
就是每一年我们的青年气候联盟都会去参加那个联合国这个 COP 官方承认的一个 Young Go 国际青年组织，他们是里头平等的成员，然后就在那边平等的参与，然后也有发言积极发言的机会，分担工作的机会。只不过这些年轻人今年来的年轻人，他们跟我讲说，其实他们发现很多人都不知道，原来台湾不是缔约国。他们因为那些以前跟他们讲的时候，觉得你们跟我们一样啊，我们一起有这些义务啊，我们要一起争取什么什么权利，所以他们在为台湾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其他人才惊讶的知道说，啊，你们竟然不是，怎么会这样？
我们只要排碳就好了。
对，没有，所以其实那些人，那年轻人，他们也会对台湾的这样子的处境很有感触啊。
对了对了，我们不能只光排碳啊，我们还是我们是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之一，因为我们的对外的经贸这么 的蓬勃，我们制造了这么多 的二氧化碳，所以还是要负责的。
所以我觉得下机会在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身上，当然那个他们也承担了我们帮他们带来的麻烦，所以我们应该多鼓励台湾年轻人在国际上表现。
所以你很有感触后。
对。
没有啦，因为很有趣啦，因为这一次的气候峰会台湾在选举当中嘛，那在今年年中的时候我们就准备碳交易这件事情嘛，敲锣打鼓的让外界知道明年我们有这么一个庞大的计划。然后虽然峰会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很高层次理想很高的地方哦，没有在谈钱的，没有在谈交易这种事情的，但是这些妹妹嘎嘎落实下来呢，还是要用就我们人间的这些比较俗气的手段来解决这样的东西嘛。所以习如在会场上这一次跟我们不管是我们台湾自己出席的也好，或者是国际的参加者也好，对于台湾这个动作，他们有想法吗？
坦白说，其实他们当然因为台湾记者没有办法进去那个谈判官员在的场合，其实也不止台湾，是因为没有记者身份我不能进去那个谈判场合，很多国际记者据说也是被挑或被挡在部分的场外，所以但是我想在那样的重要场合，你有机会跟他私下聊天，他才会谈到台湾，所以大部分不会注意到台湾。但是对于碳市场或碳交易这件事情在这个有很多讨论，他有很多嘛，每天大概200场会议，其实各种机构的。那关于碳交易市场已经开始谈，那也有消息透露出来说，最后就下礼拜最后达成的那个声明里头可能会有关于碳交易市场改革的内容，但是目前还不是很清楚。
了解。
我想这个可能不是他们今年最大的重点，主要重点还是放在钱要不要拿出来，石油化学燃料要怎么样。
对呀、
啊，啊，对，再生能源怎么样，可能就是比较重要的重点。
是啦，这个会议呢，它的诚意是很高的，就是人类要为了面对气候变迁这个重大议题啊，我们可能会因此而消灭了，所以减碳，然后不光是二氧化碳、甲烷这些等等啊，都必须要纳入考虑啊。那我们节目的第二段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因为我们看到了 COP28 就表示28年已经过去了，那距离上一次会议也就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对不对？我们大家比较了解的是京都议定书，是1997年叫大家努力减碳，不管是谁。当然那个时候呢，开发中国家就有很大的意见，你们这些有钱的都已经发展过了之后呢，叫我们少赚一点，少努力一点，怎么可以这样？那在之前的巴黎这个峰会就确认 OK， 这个控制到升温两度甚至 1.5 度这些最高的标准、啊、那每五年做一次大盘点等等等等、哦、但是今年即使开会的时候都还有两场战争发生当中，另外其中有一场战争以哈就在他的附近、哦、那其如在这一次杜拜的会议当中有没有感受到这些因为战争的阴影对于人类节能减碳这件事情带来直接的冲击呢？
直接冲击我不敢说，但是其实这战争这件事情在会前它就已经笼罩在这个会议当中、
嗯、
然后会在这个你走在那个会场的路上、哦、时不时都会看到一些、民间团体 NGO 他们呼吁那个停火、嗯、立刻停火，其实大部分都是要求以色列立刻停火。那一个对照就是我经过那个以色列国家馆的时候，他们就门禁森严，然后在一个比较走廊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然后也没有跟大家在隔壁这样子，然后就会有人看着，我想他们大概也知道这件事情的敏感性，会在这里尽量保持低调，但是帮巴勒斯坦的平民发声的场合很多，在这个会场里头。对，那战争这件事还有这个也在今年的那个 COP 有两个特色、啊哦、就是 NATO 北约、
嗯、
北约的秘书长今年也有来参与。
对，
那这件事情呢就是说、欸、气候怎么跟军队同盟有关，其实北约他们已经讲了他们也要减碳，就北约的军队2030年前要减碳，2050年要净零，所以就是军事其实也跟气候变迁议题相关，这是真的。就是说他们包括军队的配置训练、哦、甚至武器科技新科技的研发都要跟这个气候变迁议题结合，所以这个是战争的两面、哦、我们看到一个正在进行的战争其实在中东世界受到很大关注，然后他也反映了说战争这件不环保的事情、哦、不人权的事情，但是他也要朝向减碳发展、
嗯、了解。我想目前在加沙大概你提减碳了，他会大概看着你说你在说什么，我现在是人命关天了、
啊、对，我还补充一个，就其实这场会议在会前就被地缘政治笼罩嘛，但是除了最接近的以巴之外，乌克兰就是大家其实乌克兰战争还在进行，乌克兰也很怕被世界忘记，所以其实乌克兰真的有努力争取表现，比如说他们昨天就跟丹麦签订了一个发展风力能源的一个合约，而且他们也努力呼吁说这个战后乌克兰重建是需要很多再生能源 的新的投资计划的。
了解，仗还是要打、嗯、生意还是要谈、
嗯、
这个概念谈起来俗气、哦、但还是钱、啊、因为怎么说，这一次主办方因为是主要的天然气还有石油生产的国家，所以大家都有很多的讨论。在这个美丽的沙漠之都杜拜呢，大家来的话就顺道谈一谈真金真银的真生意好了，所以就非政府组织在会前就公布了那些记录吧。哦，就你巴西的人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可以有个什么什么液化天然气的合约啊。另外呢，当然 中国啦、加拿大啦这些大国都不用讲了，都好像要顺便谈一下哦。那这个 NGO 当然就给它公布出来了嘛。但是主办方，阿联的这位主席哦，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哦，就义正贾比亚，就义正言辞的说，某几款内代机。哎，徐如你观察一下哦，如果你问我的话，就谈一下生意大概也无妨哦，但毕竟这是气候会议，不是你来这边买油买天然气的地方哦。你的观察嘞？
其实这件事情在会前就争议很大嘛，因为 你选在这个地方，这个水泥森林最多，全世界水泥森林集中度很高的地方，
最不环保的地方。
然后其实我来这里看他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方式是非常不环保的。对，开发中国家的这种对环境的意见，等一下有时间再谈。但是阿联酋这位主席贾比尔他还有另外一个争议，就是除了他们谈石油生意之外，还有一个是他对于那个石化燃料到底要不要退场这件事情又被揭发，他有一个谈话说他认为这个叫石化退场不科学。所以台面上大家的比较敢讲出来的声音就是这件事情不应该，然后他们这样子讲是不中立。但是我在台面下有听到另外一种声音哦，就是说，第一种声音我们可以用台湾熟悉的话讲，叫做“掐贵腿有洞啊”，就是你找了这个做石油、做天然气这个人，然后就叫他们来解决他们这气候的问题。
蛮好的。
那台面下另外一种也可以用台湾的话讲，叫做“久病”，是不是“久病成良医”呢？就是
我的看法是，
因为他们自己是这个罪魁祸首，所以他们最知道周楚除三害好了。
我希望能够把这个用阿拉伯文跟英文给翻译一下，
最后解决自己的问题呢？就是有人讲说，因为以前诚意很高，或者都是有诚意要做的人那一方在参与，那既然他是一个联合国大型会，本来就有各种不同意见，那换成这种石油这一边的人。尤其是这一次石油界的也来很多，
对，
那会不会也有可能找出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法？这个是另外一种台面下，包括贾别他们自己的说法的，就他要让这个事情是可行的。
你们觉得你是不是觉得他们这个早上无聊坐在那边开会打瞌睡完了之后呢，晚上都到那个杜拜塔嘞里面去开 party？
我不知道，我因为我实在太忙，而且距离太远了，我完全没有出去，我就在饭店跟会场两个点之间，
然后只能遥望那个塔这样子。
对对对，而且其实他们晚上有很多，当然这些政商高层晚上有很多 party， 不过那个都是限制入场啊。在各个高档饭店里，就是讲到这个石油天然气国家来主办这件事究竟会有什么成果，其实是下一个礼拜是值得观察的。
其实我还是很印象深刻，看到贾比尔呢在宣布这个气候损害基金，就我们是当中的捐献方之一，好像占了三分之一，气魄很大。我看那新闻觉得这个还是请这个企业界啊，就你刚讲的那个鬼啊，在处理这些药方可能会比较能够药到病除。
至少他们可能不要药单，他们开的话我们会有点害怕，不要请他们当医生，但是药单请他们买单倒是可以。大家好，我是在杜拜采访的记者田希如，您现在收听的是特派谈心事。
今年很多欧洲国家看起来还是非常的投入，我有看到马克宏啊，那这个苏纳克啊，英国的首相，这个向来坚持环保的国王，英国国王查尔斯也在场，对不对？然后德国怎么欧盟的大头都到了，那开发中国家我看到莫迪的讲话依然这个气场很强哦，我们这个日子还是要过，这个经济还是要发展，所以呢，你们谈那个东西，我们知道了，就这样。那巴西总统鲁拉还是觉得我是南方国家当中摇起这个环保的大旗啊，等等等等。过去每次会议呢，太平洋岛国都还是要哀嚎一下，喂，那个海水已经快把我们给淹没了。住在沿海的这些城市的问题都陆续的出现了。有什么东西今年我没有提到的吗？
有太多，这一天200场会议，真的有很多。但是你刚讲对对，他确实就是我们在谈国家政治的时候，在气候议题上，确实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一些、啊。那太平洋这个场合 ，COP 场合也是比较难得让这些多元不同方的声音能够出来的。比如说中国加那个77个国家，他们也可以有自己的会议。然后太平洋岛国他们其实这些气候受害国家，他们真的很冤嘛，因为他们碳排量是全世界低的很可怜，但是受气候损害程度是冲击最大的嘛。
对，
你看像我听我们那个太平洋岛国好几个国家说，他们土地就消失啦、啊。那个圣克里斯托弗的总理啊，他是说啊，没有土地，我们国家还存在吗？对他们所以对他们来讲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对呀、啊，
对其他人来讲可能是钱的多少或发展怎么样的问题。所以这个议题是应该要在那个会议上被凸显出来的。
嗯哼
。那些开发中国家，对、啊，其实像那个前面讲的这些气候基金啊、损失与损害啊，大家本来都期望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拿钱出来嘛，但是他们好像一句话都没有说。那。对，
那个场馆还不错了。
他们的 argument 就像你前面讲，他们觉得他们发展比较晚啊，前面的人已经造成了、工业革命受益的人啊，对，但是那些人已经要拿出来了嘛。但是这几个像中国、印度，他们30年来发展的模式不一定是环保的啊，他们也是用核能野蛮的破坏环境的方式在发展。这件事情真的就跟工业革命有关，还是跟你们选择工业革命之下各种的发展方式有关？我觉得这有很多讨论空间呢，所以他们不，我觉得世界不应该轻易被这种 argument 就好像他们中国就跟太平洋岛国是同一类，完全不同。
了解，对啊，这个气候变化跟地缘政治有很直接的关系啊、哦。那当所有的头都坐在一个桌子上的时候呢，那它又变成某种程度的协商之后的角力啊、哦。我们还是回到美中这个议题啊、哦，这一次当然。两边的元首没有到，但是两边主责的人，像美国的这个前国务卿凯利，现在是气候特使嘛，还有中国的那位，他们就是美中双方在就刚刚你提到的嘛，比如说像核能这件事情，把它提高，然后安全极大化，然后影响极小化。然后把它甚至变成3倍等等啊，就是美中都同意在这方面啊，这是两个国家在少有的国际的场域当中啊，能够有一个不吵架的机会啊。习卢的观察呢？
我觉得其实欧美这些国家，他们都不断强调说要继续跟中国交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像气候这种问题是，你没有中国参与的话是不能解决的，不可能解决。只是说在几次峰会下来。虽然大家对于大原则就是声明性质的东西是都同意的哦，这个地球的共好原则当然大家都知道，但实际的做法以及谁拿多少钱，谁要不要拿钱出来，谁要不要停止做什么，谁要转型，谁的产业要转型比较快或怎么样，这些事情其实到回到个别国家做法的时候是不一定有共识的，所以整个具体作为产生的结果不见得跟能够符合他们在这种会议场合高声讲出来的那些理想。而且在这次的峰会真的比较特别的是，他受到很多看起来跟气候无关但其实又有关的影响了，比如说刚刚讲到地缘政治经济这个的分裂，那他就出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在这几天有机会碰到人就请教，但是大家也讲不出一个比较具体的看法，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这个再生能源增加3倍这件事情。
对，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是现在再生能源几个太阳能啊、风力发电的设备产能最大的国家，但在同一个时间，美欧又要跟中国去中国化，或是降低对中国的依赖，这两件事情都有它的理念在支撑，但是都有它的目标，但他们会不会互相冲突呢？你怎么样加速你的3倍再生能源，而同时又摆脱这个全球最大产能的供应国？那你怎么样摆脱这个对中国供应的依赖，同时又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达成3倍的目标呢？ 就我碰到的人，这些专家学者，他们都说，确实这两件事要同步进行，而且两边都不会放弃，就两个目标都没有要放弃。但到底怎么达到这件事情，就是蛮吊诡的。但它也会对台湾产生一个影响，就是排挤效应。对
对，所以你等会吃早餐的时候，也要继续思考这个让人会头痛的议题吗？
这应该想不出来的，而且还有 这些大国的经济前景，至少今年明年好像都不太 OK。
对，
所以到底谁有钱做这些说出来的这么多的事情？这件事也值得观察。
嗯，好，节目的最后半段哦，我们来回到开会的地方杜拜，因为这个会议长达十几天哦，所以到最后他们可以每一次的会议当然可以哩哩啦啦洋洋洒洒排出很多很多东西，看起来好像很有成果的样子哦。但是每一次的气候会议总是热热闹闹的，场内外有各种的倡议、科技的建议，然后我们台湾的高科技业也都这个热情的参与哦。那这几天我知道你在外面这个走的腿都快要断了，除了看到200多个国旗飘在那边之外呢，还有什么比较有趣的倡议啦，或者是新的想法呢？
其实我们在那个会场当中看到比较活泼的，当然都还是年轻人啊 ，NGO 的这些团体啊，对对。那新的想法哦，会议因为会议太多，我没有办法去记。但是我知道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也在关注的自愿碳交易市场这件事不断的被提出来，因为它已经发展了20年。它好像面临了一些改革状况，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如果我们最后结尾讲点轻松的，我觉得蛮厉害的是日本的国家馆，就是呢，他把你一进去，你想说，这是国家馆吗？这是不是商展会场吗？因为他把他小小的馆里头塞满了所有你知道日本重要的人，大金来卖冷气 ，Panasonic 来卖那个新的太阳能板，就是日本的这种。Mitsubishi 来卖他的氢能源，他们就有办法用日本人的方式，在那么小小的空间，每一家都塞进一个位置，还有东西可以展示。
对呀、啊，
哦，这个是所有国家馆里头最有特色的一个。
我看那个美国馆的门都小小的一个、啊，里面一个。
对对，然后进去，大部分国家进去就是摆椅子让大家发言讲话嘛，然后或者是摆那个背板、看板去宣传自己的国家。
对啊。
但是日本人就有办法做到，他们还穿那个传统背心，我们在上日本活动都会看到，就把它搞得热热闹闹，像个商展。然后所以很多人就想办法，各国人挤进去，东看看西看看，看日本人的科技到底做到了什么程度。
哇，这个！
而且他们还，我跟大金的聊，更有趣的是，他们用木头去做一个大金冷气，为什么比较节能的原理？然后我就问他说：“这是新产品吗？”他说：“不是。”然后他知道我是台湾人，他说：“你们台湾很先进，你们的冷气节能冷气已经非常普及了。”那他这个是为了卖给阿拉伯国家用的，他是要秀给中东的人看。所以是他大金想要把他冷气打进中东市场的尝试，所以。真的很会做生意，
他们那个冷气在中东那个马莫达一定要很强很强才行哦，这么热的地方，而且从早热到晚。
对，可是他就会宣传他是节能冷气嘛，所以其实更环保，更省钱。
那我们台湾这些做发电的啦，做晶片的啦，还有做组装的啦，这些因为他们也有趣啊，对不对？
我就跟有搭的彭双浪讲说，他因为他有去日本馆看嘛，然后说，那台我又问他，台湾企业其实这个是很好的展示机会，
对啊，
既展现国家实力又可以做生意，他也同意，因为他说，其实日本人摆出来那些东西，台湾的摆出去也不输人家，
当然
啦，所以他们有一个台湾气候联盟是集结了很多台湾的高科技企业重要产业嘛，他有说他们回去大家会一起讨论看看，
这样子
明年后年也会有台湾展示的机会的，
之后这一阵子还有之后几天还会有台湾的业者去吗？你看到的还有哪些呢？
下一周会有一些像今天这个金融业会来， 国泰的李长庚会来，然后下一个好像台达电的董总是在下一周会来，真正的协商就是在元首回去之后部长就来了嘛，然后真正的协商都是这些部长级的关起门来，但是到了12月10号那一天他们能不能端出一个共同声明，这是大家现在比较关注的。那在那个共同声明上现在最受注意的一个就是那个石化燃料到底是要淘汰还是渐进降低，据说在声明的草稿里头就写了一个淘汰或渐进降低，这样
这个很重要、啊、
然后还有一个是中国这些还在使用大量燃煤的国家比较关心的就是煤炭是渐淘汰还是渐进降低，所以这是几个下个礼拜可以观察最后声明的 mega 在哪里。
对啊，我看美国他们也在高度的讨论甲烷这样的状况嘛，毕竟它是二氧化碳之外最大的这个提高气温的排放体哦。那甲烷牵涉到的就是就像我们、啊、所有有机体生活在这个大气层里面所这个进来的出去的都跟那个有关啊，你的什么吃的东西啊，饲料啊等等等等都是有关系的，都是在讨论当中，细节我们就不多说了。所以呢，你的意思说像彭董啊这一次去完之后呢，回来之后把其他的董呢把他叫在一起，然后所有的什么永续长啊去开完会之后呢，他们回来之后呢要有一个自己的结论嘛，对不对？
对，我想他们一定会热烈讨论，因为这一次尤其前面讲到那个再生能源增加三倍啦，然后全世界整个加速要达到减碳目标这件事情的压力、最后第一波一定会来到台湾企业身上，因为台湾就是全球供应链上重要位置的
没错
角色嘛，对，所以他们一定会热烈讨论这件事，那他们企业的压力就会回到政府身上，就是台湾的再生能源建制到底有没有办法加速。
对，还有包括排碳量还有碳交易这些东西呢，都要台面化，讲清楚说明白，你才能够跟外面的人做生意啊。节目的最后最后最后，因为你人在沙漠之都魔幻之都，这个美丽的杜拜是真的很让人败下去，很努力很美丽的地方吗、
其实我不觉得很美丽，因为我想说我来到是一个环境气候会议，但举目所见除了高楼摩天大楼他们是水泥森林以外啊，在那个杜拜的厂区，他的办这次会议厂区是他们2020的世博会展区嘛，那个又是个水泥沙漠，地上当然整片满满的，占地很大，你会觉得很雄伟很什么，但是你就越想越觉得哎，我们人类这是一种未来的反应吗？我们就活在水泥当中吗？然后他们用大量的用耗用资源来产生水啊，然后里面会场里面其实不太环保啊，我看他们用丢东西也是丢的很那个，垃圾回收也没有像台湾或欧洲那么仔细，所以你就会觉得好多反差哦，这是在故意做反差让大家反省吗？
你有空可以去其他地方逛一下，听说还有什么滑雪的室内滑雪场，还有什么梦幻缤纷的，我没有看过，只是看照片啊。所以因为那个是一个极端富裕的城市，而且全世界的有钱人都在那边啊，你有感受到这样的氛围吗？
有，因为我住的饭店它就是在一个很大的梦，我每次出门跟回来就会经过嘛，就会觉得非常夸张，那个人潮非常汹涌，然后什么东西都有。坦白说，它比我是住在驻地是布鲁塞尔，对不对？
对。
这个欧洲呢，他们认为他们是国际化，但是就至少也许就消费而言，我在杜拜那个末看到的国际化是程度是远远胜于欧洲，光是路标就有阿拉伯文、英文、中文，简当然简体啦，中国在那边这边生意很大了，然后俄罗斯文，
哇，
俄语。所以它的整个，然后所有的品牌，你看到的各国的品牌都在那边有出现，所以你会知道它真的是一个，杜拜是中东的国际金融城嘛，它确实很国际，只是它是呈现在消费面，那如果我们认为的国际化还包括一些普世价值或者是生活方式的环境上的比较往前走一点的话，那倒还有的看的。
好吧，希如最后一天你就给你两个小时去晃晃逛逛， 看一看那个地方、
啊、不行，没有，我行程到最后一个晚上
长第二天看看那个地方长怎样，
早上就要去冲飞机，
起码要看一下夜景，起码到那个商场里面，要高、嗯、最高级那个商场里面看一下沙漠当中人间奇幻的美丽的奇景啊。
好，那明天稿子可以开天窗吗？争取一下
时间自己安排，这只是一个小建议。
好，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今天非常谢谢习如来到节目啊，跟我们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一次的杜拜的 COP28 气候会议啊。那我们也稍后呢会看一下这一次的会议有什么主要的结论，到时候再麻烦习如了。谢谢听众朋友们，也谢谢习如，拜拜。
谢谢，拜拜。